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冲浪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运动，喜欢冲浪的人都知道，真正要冲浪必须去找浪最大的地方。好像在美国 San Diego Hawaii 或者是菲兹群岛，但个真正冲浪的人其实他们不见得会去这些地方，因为冲浪不在于地方，而在于冲浪的时机。月球跟太阳都会引起大浪，每天都有两次的高潮，只有人等人等浪，而没有浪等人的道理。最叫人扫兴的就是你去冲浪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浪头刚过。人生有许多的事情也像冲浪一样，是需要预备的。等到那个合宜的时机来到，你懂得抓住机会，要不然就是空手后悔。人的成功与否，区别就在于此。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晓得我们的责任是要带领人归主。那我们怎么样去向人来传福音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首先我们应当尊主基督为圣。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一个好的见证。如果你说信耶稣有喜乐，但是你自己天天愁眉苦脸，好像我们刚才唱诗歌，我真喜乐啊，我要歌颂，结果我看台上五个人只有一个人真正有喜乐。你不可能秃头去卖生发剂啊，谁会相信呢？信仰不是一个学问，一个道理，一个在痛苦中的安慰剂。信仰是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第二，他告诉我们要常做准备，因为你不晓得机会什么时候来到。有一次有一位朋友请我去吃饭，在吃饭的时候聊天的，我就发现坐在我旁边这位朋友很感兴趣对信仰，所以我就分享，就跟他讲耶稣，他就接受就信了主。我自己也非常的诧异。有一次我去医院里面看一位病人，结果遇到旁边有另外一个中国人，他在那里好像心里面很不安，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他也就接受了主。所以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有机会来为主做见证，你我要常做准备。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没有人喜欢被教训，尤其是讲到个人罪的事情，每一个人就很自然的 turn off。 所以只有温柔能够打开对方的心，为着别人的意念来着想。敬畏就是心里面求神的帮助，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我们愿意依靠神的力量，让神借着我们做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 看看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怎么样子来向人传主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给我们做福音使者的权柄。诚实的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晓得这福音的宝贵，所以我们并没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早上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做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让我们了解我们有这个潜力，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一个特权来为主你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的大军，好叫许多的人都能够认识基督耶稣。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的心都向着主你自己敞开，无论讲的听的都一同蒙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地方打错了，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这里有一个人，不是他来找耶稣，也不是他的亲戚朋友把他带来，是耶稣跟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就碰上的一个人，是一个偶尔遇见的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他的眼睛瞎了，而且他是生来就瞎眼的人。生来的意思就不是后天的，所以他象征的一个人生看不见属灵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认识神的，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明白属灵的事情，甚至我们活了好大一把年纪，我们还看不见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天然的本性里面，我们都是自私跟骄傲的，所以我们不明白属灵的道理，再加上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注重感官这一些能接触的事物，因此我们不理解属灵的事情。那这样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就是一个瞎了眼的人。其实罪跟人的病确实有关联，因为亚当他在没有犯罪以前，神说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罪进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受咒诅的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今天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疾病是因着人的罪而引来的，细菌上帝造的本来是好的，但是细菌专门攻击人的身体，那么就成了疾病。癌症就是细胞失去了控制，不断的繁衍。人的罪会导致人身心灵的疾病，所以门徒很自然的会问，这个人既然是生来就瞎眼，不可能是他的罪，自己的罪了，那是不是他父母的罪使他瞎了眼睛？那这里耶稣就告诉我们神救赎的计划，神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要帮助人。你帮我按一下这个 work。 好，神帮助人来认识他。在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主动的为人预备救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在亚当的里面，人不犯罪是不可能的，但人怎么样能够靠自己来得救呢？这个就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盲点，都认为人可以靠着自己得救，所以人都需要努力行善。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讲，圣经说人得救 完全不是靠着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上帝的拣选，神的作为。什么是得救呢？得救乃是认识神奇妙的作为。这个认识不光是一个知识上的明白，而是跟上帝之间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晓得，在旧约圣经，这个字认识在希伯来文就是指的男女之间发生亲密的关系，好像亚当认识了夏娃，他们就生了该隐。因此人的得救是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是神预备救恩的办法。在人这一方面只有一个动作，就是去接受。我们都晓得相信就是接受的意思，所以我们只能够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好比说一个小婴孩生下来，他会肚子饿，但他不懂怎么去吃，所以他的母亲虽然预备好的奶水把奶水送到他口里面，他还是拒绝，那么母亲就很为难了，因为他不喝奶他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小婴孩他只有一个责任，就是接受接受，但是母亲却有责任要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能够喝奶。其实当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因为人都有吃的本能，但这就是做母亲的责任。所以下去他说要趁着有光时，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请问各位，这一段经文是对谁说的？是对瞎子说的，还是对门徒说的？当然是对门徒说的。主耶稣是借着这一个生来瞎子的人出现，来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世人都好像这个瞎子，是生来瞎眼的，看不见神，他们也不认识神。所以你我有这样的责任要去传福音，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神，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他自己来做榜样。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的母亲，如果你是第一次怀孕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到医院或者医生，他会建议你去上这个护理婴儿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护士会教你怎么喂奶啊。那如果你学这个喂奶，你就晓得其实这个喂奶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只要让那个孩子饿的时候他张开嘴，他就会自己就吃。但是你要去帮助他，主耶稣也是一样在教门徒，他不是教门徒怎么样子治好瞎眼的病人，他在教门徒怎么样去来带人信主。瞎眼的人他的眼睛得看见，那个不是门徒做得到的事情。门徒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他说我们要趁着机会做主的工，就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抓住现在还有光。以前的人他们不像现在人是有电，以前的人他们白天就是拼命的工作，到了晚上就停止。我们现在人正好相反，白天睡大觉，晚上拼命的工作上网啊。那么在那个时代里面，白天工作，晚上动物都休息了，没有办法工作，那么只好休息。所以白天是有限的，一天的工作一天就要完毕，也没有所谓冰箱可以把食物留到明天，所有都要今天就处理完。所以抓紧时间变得很重要。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在这一个时代里面要抓住机会。好像我刚刚讲冲浪，冲浪不是地点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你要抓住这个时机，因为人不会制造浪。 我有时候听见有一位弟兄他就说，哎呀，等到我65岁退休的时候我就去侍奉神。但我告诉他说，你能等，但是你的亲友你的父母可能不能等。现在你不侍奉神，你不要盼望退休了更老了会侍奉神。中国已经富有了，每年有几十万的年轻人来到海外念书，以前只有毕业生来念研究所，现在来的多半都是本科生，他们来到这里念大学。你不到哪里，不论去哪儿，你都可以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就是连Xavier 连 North Kentucky University 都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我们向这些大学生传福音的大好机会，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留学潮还会有多久的时间，我们不晓得美国它的移民政策会不会改变，我们也不晓得就业的市场会不会萎缩，我们也不晓得这些外国学生他们还有没有机会再来美国念书。你知道如果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啊，他们可能就会回国。那慢慢这一些啊，在国内的人就发现在美国学费越来越贵啊，中国的就业市场呢也许不再欣赏这些美国粗制滥造的美国货，那么父母就会突然醒悟过来，我们花那么多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结果还不如他们同学在中国的位置好，那样子这个留学潮就停止了啊。我们要趁着白日做主要我们做的工。这些刚来到的大学生们，其实他们才高中毕业，你接触过你就知道，基本上他们不过是一个孩子，他们非常需要帮助和关怀，尤其是刚刚下飞机的那一个时刻，突然感觉到与父母隔离开，那时候是最脆弱啊，他们需要依靠。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浪头，两三个月过去，一旦他们安顿下来，你再要想帮助建立关系就非常困难。所以主耶稣说要趁着白昼工作，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而且要在主的光中行走。主耶稣说，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句话有两句意义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告诉门徒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不多，所以要抓紧时间向主学习。第二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门徒我们需要像主耶稣一样，趁着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日子能够做世界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主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要我们也成为世上的光，让我们能够帮助人出黑暗入光明。跟从主的人，我们就不在黑暗中走。黑暗是什么？黑暗就是犯罪的生活，黑暗就是远离上帝，黑暗就是在罪的控制底下，黑暗就是被抓住不得释放。这一期的中信有一个故事，讲到徐宗敏这一位姐妹，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在逃难的时候他母亲怀孕就生了他，所以在开往高雄的最后一班船上面，他的母亲抱着这个小婴孩就挤来挤去的时候被人挤在地上，有人就在他身上踏一脚，就踏的把他看起来他死了，所以他母亲在哭，在要不要决定把他丢到大海的时候，哈，他一下就醒过来，就是这样子活下来。后来他的母亲信了主，但是他的父亲是一个军人，对他的母亲有许多的逼迫，不准他到教会去聚会，把他的圣经丢在垃圾桶里面。可是他父亲要到外岛去就职，所以他的母亲还照样的聚会，一直到他父亲退休，他的母亲已经为他的父亲祷告20年，但是他的父亲不肯相信。他母亲临终的时候，他的父亲还说，他说我不可以因为给人家面子来信耶稣的。他的母亲就告诉他，他说女儿，你我走了，但是你不要放弃，我相信你爸爸最后一定会信耶稣，你要继续的为他的灵魂祷告。这个女儿接受了母亲的遗言， 就继续为他的父亲又祷告了12年。有一次他父亲中风，许宗敏他就对他爸爸讲，他说爸爸，你在世的日子不多，但是我求你跟我一起祷告来认罪。他的父亲愿意了，很奇妙。那一天他带着他父亲祷告的时候，他父亲居然放声大哭。他的父亲真的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的父亲得救。他前前后后为他父亲还有他的母亲为他的丈夫祷告了29年，他的父亲才信了主。许宗敏他自己的丈夫本来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但是因为在台湾电视台工作，接触的都是花天酒地的人，他自己也变成连家都不回的人。做一个妻子怎么办？只有跟丈夫吵，但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坏。有一天许宗敏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他的丈夫站在他面前，全身都是乌黑的，他很害怕。他那里当他这样呼求的时候，就发现他丈夫身上的那个黑呀，就好像鳞片一样一块一块的落下去。从那个时候他晓得上帝会救他的丈夫。过了不久，他丈夫身体不方便不适，就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得了 cancer。 所以他的丈夫就开始很害怕，可是许宗敏他自己却变得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上帝要用这个病来帮助他的丈夫回到神的面前。果然当他丈夫谦卑地跪下来跟妻子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他。这样一个花天酒地的人悔改，不再在电视台辞去了工作，他就到教会学习做一个传道人，后来他自己成了一个传道人。许宗敏继续说，他说不但是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儿子，自从他移民到美国之后，他性情变得非常的叛逆。念完研究所毕业，他居然要回台湾去工作。所以从17岁到32岁，许宗敏每天持续的为他的儿子祷告。他不晓得他的儿子在台湾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有一天他的儿子打电话给他，就告诉他，妈妈，这些日子我在工作很不顺利，所以我得了忧郁症，我去看医生，那医生居然是一个基督徒。他跟我讲说，你的病有也是没有，没有也是有，吃药通通无用，你去信耶稣吧。所以他说，我就觉得我应当回到神面前，可是谁带我去呢？我那天正在想的时候，在路上就突然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一看是以前的一个同学，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去聚会？所以那一天开始我就回到教会。他的儿子告诉他说，妈妈，我现在非常高兴我回到神的面前。你看15年母亲为儿子的祷告没有落空，最后神赐给他一个孙儿，健康活泼。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只要我们认真的来信靠他，来求他的帮助。我们四周的环境都是黑暗的，我们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信心受到很大的亏损，唯有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神使我们能够站立的稳，让我们能够出黑暗进光明。这个月是宣道月，今年我们宣道月的主题是校园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呢，我也有责任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UC校园的状况。这个新城教会的开始，1970年就是在校园的聚会中开始的。在那个时代，神也兴起了一批的领袖，就好像后来朱世白长老、曾正茂医生、梁坤仪传道等等，都是在那个初期校园工作的开始时。 我们发现接下去呢，每差不多十年，校园就出现一次的高潮，在1980年代的又出现一次。那时候周五的查经啊，学生组已经有十几个，不管是学生也好，或是来工作在校园的，天天他们常常有联系，我自己也在其中一位。后来这一个团契呢，我们出现了好多都是教会的骨干，像石大坤，像任约翰，何守言，包括我，这是我们新城教会四位最早的执事。然后还有陈启源啊、李本龙等等，大家记得这一些优西的学生或者是在那里工作的，他们开始了这一个优西的校园团契，正式有自己的聚会。那时候呢，优西我们也有一位绝无仅有的从国内来的弟兄啊，叫做王天启啊，他是我们新城教会跟其他中西部几个教会联合资助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从中国大陆传道人的儿女，用奖学金把他搬到美国来念书的唯一的一个。后来他在 Xavier 毕业之后到德州去工作，神感动他，后来做了宣教士回到了中国。那是1980年代的高潮。1990年代呢，那时候校园团契已经定型了，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聚会。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发现也出现了一些领袖，好像刘家阳、吴学忠、魏仲淳、严生俊、王尤利、方冠杰，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啊。那么还有汤华堂，然后一些漏掉的名字你们知道也不用介意啊。那是1990的年代，再过了十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有一批国内来的精英啊，好像袁志坚啊、陈卓伟啊、詹森和，还有很多许许多多在你们当中的弟兄们，都成为现在教会的骨干啊。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又兴起了一批新来的啊，这些校园的同工，好像房浩啊、于坤博、王飞、蔡文峰等等等等。那每差不多十年，神就兴起一批的高潮，让这一批能够继续下去，在教会中成为教会的骨干。所以我们看见神是祝福这个校园团契的，神的手一直不断的在带领，这样就说明这个校园工作的重要。因为这个校园所培养的人才就是将来教会的骨干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校园工作上，我们要放在优先的地位，这是我们教会基础人才辈出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不断的有交棒接棒，这一个是给我们很清楚的教训，侍奉神不在乎名分，而在乎培育后代，要有后继有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都需要想到这一点，不是我做组长来帮助大家，而是我怎么训练一个小组长，然后让他来做我的该做的事，我就可以去再开一个小组啊。所以我们要成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培育后代，这样神的工作才能够继续下去。那我们继续看一下校园工作的现状啊。那么他们当然有周五的聚会，每一次差不多70多个人聚会啊，现在蛮固定的，差不多有40位慕道友，还有两个基督徒的造就班，另外也有福音组的慕道班啊，是嘉阳在带领。那么开始他们唱诗啊，先吃饭然后唱诗，然后他们就有见证的分享，然后就给一个短讲啊，他们就慕道组就分成四个组，每一组呢有两三位基督徒就带着他们啊一同的查经。那么从两年前呢，陈庆新姐妹她坚持说我们星期五晚上一定要有吃饭，确实吃饭以后呢，我们看到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出席率呢在增加啊。这个你们不要笑，你自己回想看看，你当初是怎么样子进到教会，可能跟吃饭有关啊，至少我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我还记得很清楚，1977年的时候，1976、77年，那时候啊，我们朱长老跟曾长老啊，就是曾医生、朱世白，他们两家在那个 Freewood 的那条街上是很接近，所以每个天礼拜天的晚上啊，那么下午我们那时候下午聚会， 界别的美国教堂 Notion Hill Chapel， 然后晚上呢就一定有祷告会。那换句话说，晚餐呢就这两家轮流煮，所以呢每一个礼拜天呢，我们留下来参加晚上的祷告会都是为了吃晚饭，绝对是为了吃晚饭啊。所以呢在我们当中呢，吃吃吃就吃出几对新人来，包括史达科呢啊等等啊，陈彩堂。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吃饭的重要。我怎么会从聚会讲到吃饭？但是吃饭需要有人做饭啊。那我在想，如果我们让这些校园同工自己做，实在他们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帮忙。如果呢你们四个家庭一组，大家都参与，半年还轮不到你一次，实在不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但如果你只让少数人去做，那么他们两个月一个月就要轮一次，就要轮一次。这么多人，80人份，四个家庭组，照理讲不是很困难。但有时候我看到素琴一个人在那里组，我就为他难过。我们需要分担弟兄姐妹啊，大家互相的帮忙。如果我们参与人呢越多，大家就越能够分担。那么除了周五的聚会之外呢，他们还有啊礼拜二的祷告会啊，然后一个月一次的同工会。那他们呢还有啊不定期的聚会，这些不定期的聚会呢啊包括新生买菜了啊，打扫教会清洁，这些是服务的工作。那么他们还有不定期的聚会，就是像烧烤啦啊旅游啊春节，他们很会玩的啊。那年轻人那当然也是啊，常常礼拜六就出去玩，但这对他们有好处，让他们自己之间有联系。每个礼拜三晚上他们也打球啊，王兰弟兄带他们打球，现在打不打？会打啊。他们也有什么厨艺竞赛啊，自己做饭做菜比赛啊等等这些事情啊。我们看到确实这是一个蓬勃朝气的一个团契啊，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那么现在呢，从今年暑假开始啊，校园团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就是牧师亲自挂帅带领。你不要说哈，如果教会事情重要，那就是应该牧师自己做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所以呢我们现在把整个团契改变成一个以关怀为中心的一个团契。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教员团契分成四个组啊，由四位优西工作的老师来担任辅导员，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委身在一个组里面啊。那么这个辅导员要照顾这个组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然后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委身去照顾两个到三个新来聚会的朋友，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每个礼拜替他们安排交通来教会来团契聚会，然后跟他们一起去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难处。那很自然，当我们这样做，我就发现到他们同学这些基督徒，他们年轻才信主一年，他们也懂得去带这些刚信主的，自己在校园里面就两三个三四个，就一个礼拜找一次，就在一起读圣经分享。年轻人的潜力非常的大，但我们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就看到他们能够做神的工，能够在蓬勃朝气中发展。现在你们有小微信啊，我的建议你们每一个小组自己有微信啊，应该常常联系啊。那我手机我向来是不用的啊，只打出去，从不打进来。但他们把我放在微信上，我就知道他们同学们之间的活动，谈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因为需要彼此有交通交流，彼此关心生活中的需要啊。很简单，你打开就看到他们之间的交。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位姐妹就是说，哎呀怎么办，起床晚了，我不能，没有 ride， 谁能帮助我啊？好几个人就 jump in， 就说啊你在哪里，我们来 pick up 你等等，都是彼此之间自动自发的啊。我们需要在现代的科技中用最好的方式来保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那么每一年11月他们有一次福音营，这个福音营呢是他们自己自发自动组成的啊。去年这福音营有40多位参加，今年大概有60多位参加 啊，我们希望这个福音能够帮助每一位去参加的慕道友都信主，都信主。另外他们三月份还有一次同工营，同工营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参加的。我们看到校园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发展，那个动力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如果神能够兴起校园，校园能够为主多结果子，这个教会就稳固，有未来可言。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照顾现在而已，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传递。弟兄姐妹，你们到了50岁的人，你们想一想看，你们在信主20、30岁的那个时候到今天，这个教会仍然能够继续下去，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培育新人，让他们起来接棒。那我们老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退休？不是，我们让出位置来，让年轻人来站上来，我们在旁边帮助他们，然后我们再去培养新的人。这个是我们教会成长的契机，唯一的办法。所以我们要让出位置来，我们弟兄姐妹既然老了，我们就要帮助别人起来服侍，让他们站在一个领导的地位上。这个是校园工作给我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也在找校园工作的聚会地点啊，希望成立一个校园事工，一个校园活动中心，在那里有多元化的教会啊，多元化的活动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个教堂的出售，那能不能买成，这也是上帝的恩典，也在乎我们是不是认真的要求，请求神帮助赐给我们一个地点。校园的事工，我自己从校园中过来，我也看到我们当中很多骨干都是从校园中过来，所以校园的事工是非常重要。如果能，我们总要分一点精力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成长建立起来。我们应当为主做见证啊，怎么做？尊主基督为圣，常常心里做好准备，然后遇到这样的机会就温柔敬畏的心去传主的福音。因为人都是生来都是瞎眼的，没有办法看见属灵的事情，神既然主动来拯救他们，要我们认识他奇妙的作为，那我们就有责任去帮助他们行走在光中。做主的工就是要抓住现今的机会，然后在主的光中行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这40多年来你在新城教会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坐在主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主啊，我们为着你的国心里是火热的，因为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若不趁着白日在主你的光中行走，我们就是留在黑暗里。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能够每天生活中都充满了主你同在的喜悦。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不但是一个传福音，也是一个培训新人不断交棒接棒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真道上长进，也让我们能够在服侍彼此相爱的事上认真。求主保守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